弟兄姐妹们晚安。还有我们的网络上的家人们、朋友们晚安。今天晚上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一个在乎神的人，一个在乎神的人。那什么是一个在乎神的人呢？就是一个把神放在一个对的位置上的人，把神放在一个对的位置上的人。那从圣经上来看呢，什么是对的位置啊？对的位置就是那个首位啊，那个最重要的位置。一个人把神放在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位置啊，那放在第一位，那这个人就是一个在乎神的人啊。那当然，面对这个话，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弟兄姐妹，可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想法啊。我们要决定说，哎，我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在乎神的人啊？那可能有人像我，那我当然比较幸运，比较幸福啊。那我从小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长大啊。那我们从小爸爸妈妈，他们就很敬虔。我从还没有懂事开始，我大概就教会长大吧啊。不管是主日啊，后来长大一点主日学啊，团契啊，我印象中我很早错过啊。所以，那我很小我就知道有一位神，神爱我啊。那他为我付了生命的代价啊。所以我常觉得我要把神放在我生命中首位是一个并不是很难的事啊，我是这样觉得啦啊。那当然慢慢我长大以后发现，其实不是我想的那样子啊。但是也许在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会觉得，要我把神放在我生命中首位，我要想想看啊，神要为我做什么，我才要决定啊。我不敢说考验一下神嘛。那我要看看神对我的恩典是什么样的恩典啊！有的时候你知道，这样如果我们当这样思想的时候，我们会错过那个最好的机会，因为神确实要给我们很大的祝福。可是有的时候在我们生命过程当中，我们确实每个人都会经历不同的环境，有时候有痛苦的事，有难过的事啊，或者不顺利的事。那我鼓励各位不要因为这样子就不愿意把神放在我们生命中首位，好不好啊？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说，我为什么要把神放在我生命中首位？那神到底要我为他做什么？这个世界是一个很现实的世界嘛，对不对？通常我们会想说，哎，我来算一下，主耶稣不也是告诉我们要算一下嘛？你做生意要算一下嘛？那我来跟随主，我把他放在我生命中首位，我算算划得来吗？那很多事情会影响我们对主的态度啊，对主的态度。那今天晚上我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个人，好，分享一个人。那这个人在圣经上，他有一个，他是一个被神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啊。那为什么神称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我想各位知道我要讲谁嘛？这个人就是大卫啊。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大卫，所以我自己给我自己取一个英文名字，就是大卫啊。大卫为什么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神为什么那么喜欢他？我发现一个原因，就是大卫很在乎神。大卫把神放在他生命中的首位，他把神放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因此他得到神的喜悦。那我们的心怎么样？我们其实可以做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把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或者我们也可以选择不把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我刚刚说过，我很小的时候觉得啊，我要就是耶稣很爱我，所以我就觉得他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把他放在我生命中首位不是那么难。可是当我慢慢长大的时候，我发现其实还蛮难的哈。一个人愿意真的把他的生命交给神，让神在他生命的宝座中做那个做王啊，做第一位最重要的，有时候需要很勇敢，因为常常需要付代价哈。那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全的人嘛，对不对？我们都有一个很致命的缺陷，我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们都很想从亚当开始，我们就很想做自己生命的主宰啊，我们很想负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都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啊，那我们很想掌控一切啊，我们很想这个管理一切啊，我们很想发号施令，我们不想让神管理我们。我们不想让神做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只在乎我们。其实你从亚当开始，我们就看见了，对不对？好，那这个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第一个人类的故事。其实神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啊，那一切都是美好的。那神把人看为最宝贵的，他创造人，把人放在伊甸园当中，一切都是完美的。好， 为什么完美？因为神可以掌管一切，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在那个伊甸园里面，因为一切神掌管一切，对不对？所以人跟神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人跟人也有一个美好非常美好的关系，人跟自己也有非常美好的关系。好，那其实就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那在这个环境里面生活，那就是一切都是非常非常完美。那但是在其中，如果我们想享受这样完美的生活，那神只要求我们做一件事情，他就叫我们来依靠他，他叫我们来信靠他，他叫我们愿意把他放在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位，放在首位。神说我是神，我要你们做什么你们做什么，我要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什么，那如果你们都听我的，我就把你们我就要祝福你们。如果你们把我放在首位，神这样对亚当说，那我就会祝福你。其实神只有我常讲，其实神只有给亚当叫他们做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熟悉这个伊甸园的故事，你知道，那神就说，在这个完美的世界里面，人可以享受一切的美好的事情。神说，有一件事情你们不要做，就是不要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对，人真的还蛮奇怪的，这么多果子，就难道一定要吃那个那一棵树上的果子吗？你就发现，好。你就发现人一旦有选择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一旦有选择权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觉得，我要做我自己的选择，我要做王，我是我生命的主宰，我要做我生命中的法号司令者，这就是人。好，那可是你知道，一旦我们做这样的决定，那这个决定这个结果就破坏了我们这个人，破坏了我们的心，破坏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破坏我们的心，我们成为败坏的人，所以人跟神的关系就破坏了，对不对？人跟人的关系也破坏了，人跟自己的关系也破坏了。我们发现我们成为一个没有生命目标、没有方向、没有盼望的人，那所以你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混乱，这么的充满了仇恨，充满了伤害，充满了不公平、不公义，像圣经上所说的国攻打国、民国打民，充满了暴力，就是因为我们的心败坏了，就是因为我们不顺服神，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让主做我们生命中的首位。好，那当然我们明白圣经的故事，救恩的故事就是，神真的太爱我们了，神不要我们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那他就实行救恩的计划，他就差他的儿子来，主就做非常奇妙的工作。我记得礼拜天我跟各位说，神做一件新的事情，就是神赐给我们一个，我们那个心灵败坏了，对不对？因为我们不愿意顺服神，不愿意让主做我们生命中的首位，那个心败坏以后，神就做一个奇妙的工作，神就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一个柔软的心。那这个柔软的心可以再一次做一个新的选择，选择我们要让主做我们生命中的主宰，让神在我生命中居首位，或者不是。好，那这就是圣经上的救恩的故事。我们可以跟神说，主啊，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我愿意让你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愿意让你成为我生命中的权柄，我让你决定我生命中一切，我愿意让你成为我生命中的主宰。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选择。好，那当然我在说是不太容易，是不太容易。好，那今天我要来做一个比较。我刚刚提到大卫嘛，对不对？好，那我今天要提到另外一个王，因为这两个王刚好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我们来看他们两个人怎么样在让神居首位这件事情上怎么样的挣扎。一个人他们的表现怎么样，一个人怎么样成功，另外一个王怎么样失败，好不好？好，先看一处经文，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第九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不要我做他们生命中的主宰，他们不让我做他们生命中的首位，那最重要的位置上面，那就是神的话。我想各位知道这个故事的前因后果嘛，就那个时候，撒母耳是个先知啦，那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就要求神，持期待神要做他们的主，对不对？神要负他们一切的责任，神要做他们的王，保护他们。可是百姓不要。那他们就说，我不想让上帝做我们的王，我不想让上帝管我们，那你们就跟撒母耳说，你给我们立一个王吧，立一个王吧。那以色列人他们要求立一个王， 我觉得从外表看他们是他们就 很喜欢效法这个世界的样式，其实我觉得我们也是一样了，因为这个世界他们周围的民族都有王啊，都有王，那他们没有，他们只有一个上帝，上帝又看不见，那王可以看见，王可以看见，所以他们想像世界一样，像周围那民族一样，我们要一个王，我要跟他们一样。好，他们有王，多么威武啊，他们有军队，军队很神气。至于常常说的什么什么天这个天火马火车啊，看也看不见，对不对？那还是给我们一个王吧，在地上。所以百姓他们就要求给他们立一个王，立一个王。弟兄，你知道，其实我发现他们的心，这件事情彰显出他们自己要做王的那个态度。在那个时候了，在那个时候，当然现在时代不一样嘛，现在有选总统啊，不管怎么样就投票啊，对不对？民意投票，投票制度啊，或者民意调查啊，百姓可以决定，看起来百姓可以决定要选哪个总统哪一个王啊，在那个时候没有嘛。可是百姓的心他们很聪明，他们知道我们如果立一个王啊，那这个王会听我们的，这个王会听我们的啊，他们要找一个人，那这个王虽然是王，可这个王会听他们的，听他们的，听百姓的话。事实上他们就是他们心里所想的就是我们要做我们的王，我们要做我们的王，我们要居首位。百姓就说啊，你给我立一个王，给我立一个王。那神就答应他们，神就答应他们。弟兄，你知道当神勉强答应他们之后，神会怎么样？神会，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要求照我们的意思而不照神的意思的时候，神会怎么样处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 no,、我们的神这么可怕，对不对？神可能会很严厉的对付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照神的旨意，我们如果偏心极度，那神可能很快就出手，从天上降下火来焚烧我们，或者就叫我们出门跌倒啊，或我们这个失去工作，或者叫我的孩子生病啊，神会惩罚我们，因为我们从旧约看，我们的神真的蛮严厉的，是不是啊？那其实我们的神不是，其实我们的神不是啊。说好，你们要王是不是？给你们一个王，给你们一个王。好，百姓不知道这个王，其实当他们做完以后，这个王他们会利用国家，他们会利用百姓，他们会消费国家，他们会消费百姓，他们会掏空国家，他们会掏空百姓。有人类历史以来都是这样，那个王从来没有改变。那而且当人的心执意要照自己的意思成就的时候，你记不记得诗篇106篇15节有一句话说，他就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他就是神嘛。当百姓说我要这样，我要这样，我偏偏要这样，神说好，你要是不是？那给你，是得到，百姓是得到，我们是得到我们所将的东西，可是神却使我们心灵软弱，对我们并不是个祝福。好，这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好，我想到另外一个王，这个王叫做扫罗。好，当百姓说给我们立一个王，给我们立一个王，神说好，你们要王是不是？给你立一个王。那神就为他们立了一个王，那这个王叫做扫罗。百姓选王 的方式就是像世人所选，世人的做法一样嘛。撒母耳记上9章2节经文是这样写的，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所以这个扫罗就是很健壮，很高大，很健美啊，这一表人才了啊。那百姓就说：“哦，这个好，就选扫罗做我们的王吧。”看起来他办事有能力啊，有这个天生的领袖魅力啊，而且看起来也应该很勇敢呐。弟兄们，这都是通常人的看法但是神常常不是这样，神常常不是这样看人，好不好？你会发现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其实扫罗，我为什么用大卫跟扫罗来做比较？因为这两个王圣经上同时用很长的篇幅来记载他们的故事。 扫罗，通常我们觉得我们对扫罗没有好印象，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圣经上就是撒母耳记上啊，从九章到三十一章，差不多二十几章，圣经用二十几章来记载扫罗的故事，扫罗的故事。好，那扫罗看起来，还是喜欢神呐、啊，哦，但是他只喜欢神照他所想的做，当神的想法跟他不一样的时候，他就不喜欢，他就不喜欢。所以这个人，他从来不是一个把神放在他生命中首位的人，这个人是一个不在乎神的人。我说扫罗，好，你知道当情势不明的时候，哦，当这个压力来到的时候，哦，当国家需要这个王出来做事情的时候，保罗没有依靠神，我觉得我可以，我来做决定，我来做决定。好，他从来没有把神放在生命中的首位，他从来不在乎神。扫罗从来不顺服神。好，那其实神借着撒母耳，神借着撒母耳三番五次的告诉扫罗说：“哎，你要顺服神，你要听神的啊。那如果你顺服神，神就祝福你；如果你不顺服神的时候，会很重啊。那但是扫罗他常常不听啊。”所以这个撒母耳好几次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听神的话呢？你为什么不照耶和华的话去做呢？”好，但是扫罗就是这样一个人。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我每次看到扫罗的故事，我都觉得蛮稀奇的。就是我们的神真的照他所是的，他是一位充满忍耐的神啊。所以神也叫我们要忍耐嘛，对不对？好，因为我们的神是位非常有耐心的神。你知道吗？神忍耐扫罗忍耐多久？通常我们觉得我们的神很凶啊，很严啊，动不动就要旧约嘛，神动不动就会就处理人啊，甚至就杀人嘛，那你会觉得神也是这样对我们啊？我们犯错，我们就觉得神会说：“哦，你第一次犯错了哦，再来第二次哦，哦，第二次又来了哦，啊，第三次还这样做，我就把你废掉吧，我就不祝福你吧。”因为我们的神不是，我们的神不是。啊，你看，扫罗，他不听神的话，他不尊重神，他不在乎神。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二十年、四十年，他一生的年日都没有尊重神，一直到最后四十年过以后，神说好够，神看这个人实在是没有救了，没有救了。好，但是我们看这个例子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哦，那这样子神应该对我也是这样，对不对？哦，反正四十年很长嘛，哦，那我们不要试探神，好不好？哦，因为你我不见得有四十年，是不是？好，我觉得最好就是我们学习成为一个顺服神的人，听神话的人，把神放在我们生命中首位的人。好，其实我们的主他体谅我们。耶稣在地上他是一个完全人，像我们一样，所以圣经上不是告诉我们说吗？他完全能够 体谅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完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软弱，我们会失败，我们会跌倒，神都知道。好，但是神当然期待我们明白以后，我们就赶快回转归向神，对不对？好，扫罗到最后，我们看扫罗最后的故事，就是扫罗就最后一次来到那、这个撒母耳来到扫罗面前，就跟扫罗说：“哈，那有敌人要攻击你啊，但是你可以依靠神啊。如果你依靠神的话，神就帮助你得胜啊，战胜敌人。但是同样，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把神放在首位，你要听他的话啊。神告诉你说，你打败敌人以后，我有很多战利品，对不对？啊，有金啊、银啊、牛啊、羊啊这些东西，你都不要留下来，不要为你自己保留什么啊。只有这件事情。”扫罗说：“好好好好，我神果然帮助以色列人就得胜。但是得胜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扫罗就为自己保留了美好的金子、银子，还有有价值的牛羊牲畜。我有时候我每次都觉得，你这扫罗真的很奇怪。扫罗是一个王哎，他应该不缺少这些东西啊，他应该金子、银子应该有不少吧，对不对？牛羊他需要留着吗？”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好，不管怎么样，反正撒母耳来了，撒母耳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照神的话去做呢？我不是告诉你吗？你得胜以后，那些战利品、金银，有的时候神会让以色列人 拥有那个战利品了，没有错、哦、可是那一次神就借着撒母耳跟他说，你不要保留这些东西，牛羊都不要保留。撒母耳就问扫罗说，你为什么不听，你为什么不听？扫罗回答很快哦，他反应也蛮快，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我有听啊我有听啊。撒母耳说，那我为什么听到牛羊的鸣叫的声音？扫罗说，哦，没有没有，我留这个羊是要献给神的啦、哦、你看多好听、哦、他理智大概就说啊，我留这些没有关系啊，我是因为要反十分之要献给神嘛、哦、那其实神不喜悦。弟兄姐妹，你记不记得那个经文，撒母耳记上15:22-23，撒母耳就跟扫罗说什么？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和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和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扫罗以为，哦，我把这个牛羊献给神啊，哦，撒母耳就说，神喜欢你顺服听命胜过这些牛羊。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当我们愿意顺服，就是把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哦、我们就是一个在乎神的人，在乎神所说话的人、哦、那这样子我们就生命就会蒙福，对不对、哦、那神不是不给撒母耳不给扫罗机会了。我刚跟各位说，神忍耐他40年，是不是？扫罗从来不在乎神、欸、真的。我记得主日跟各位分享，他做王40年，他是犹太人，他是以色列人哦，但是扫罗从来没有去寻找约柜，约柜代表神，对不对？他做王了40年，他不关心约柜在哪里，他完全不在乎神的约柜在哪里，他完全不在乎神。你知道最后他的结局就很悲惨，对不对？那是一个悲剧，但是一切都是他自己造成的。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王，就是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那个合神心意的王，就是大卫。大卫刚好跟扫罗完全相反，大卫是一个在乎神的人，在乎神的人。那天神要撒母耳，神已经决定废掉扫罗嘛，对不对？神就叫撒母耳去伯利恒为以色列百姓再立一个王。伯利恒各位都知道，这个地方很熟悉、就是我们主降生的地方，耶稣降生的地方。那天撒母耳来到耶西的家，耶西就是、这个大卫的父亲、耶西的曾祖父，是耶稣，就是耶稣的曾祖父就是耶西、所以他们有血缘关系、照人的立场来说、那耶西有7个儿子，但圣经上 有的时候又说有8个啦、有的时候有7个，有时候有8个、不管怎么样，我们说他有7个好了。好，那神就叫撒母耳说，我在耶西家我要选一个他的儿子来做王，做以色列的王。好，所以那个耶西就撒母耳就到了耶西家，耶西就把长子叫做以利亚就带到撒母耳面前。以利亚外貌英俊，身材高大，就好像扫罗一样，好像扫罗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可是撒母耳说，子孙跟撒母耳说，我没有选他，我没有选他。人的看法跟神的看法常常不一样。在撒母耳记上16:7，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人都看外貌，高富帅，对不对？漂亮，美丽，外形怎么样。我不是说不好了，我也不要让各位就说啊，牧师你这样子，你才几公分，所以觉得那个就有点酸葡萄。没有没有没有的意思啊。可是你们留意到一件事情，身上好几个、像扫罗啦、以利亚呀，还有你知道那个亚沙龙，就是亚沙龙吗？大卫的儿子也是高大英俊，哎，漂亮啊。他们的下场啊都不怎么样。所以如果我们说你或者你没有那么高大，没有那么英俊，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有点难过，觉得啊，为什么主把我生成这个样子啊。那事实上你知道，圣经上有很多神所重用的神的仆人， 他们的外形基本上都，我们看都不怎么样哎。有人说伊丽莎，哦，是一个秃头的，就没有头发了。有人说保罗也是啊，所以有人说保罗其貌不扬。我不晓得，如果是你，你要选择高大英俊像扫罗，还是你愿意选择要选像一个其貌不扬的扫罗，一个保罗？好，所以重点是，当以利亚到撒母耳面前，神说我没有选他。好，那另外一个还没有儿子，好，一个一个儿子都来到撒母耳面前，结果七个呢，神都说不是，不可能啊。撒母耳就问耶西说：“你们还有别的儿子吗？”“哦，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啊，大卫。不过他还小，他在放羊。”撒母耳就把他找来，就把大卫找来。神就说：“就是他，高他做以色列君王。”弟兄姐妹，神是看内心，对不对？神很知道我们的心，神很在意我们的心，有没有把他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神很在意，神也在意我们有没有在乎他。大卫是一个在乎神的人。好，扫罗就告大卫做王。那时候大卫很小，大概青少年嘛，有人说15岁、16岁、10几岁而已。他过了大概又过了10几年，到了30岁的时候，他才真正登上王位，对不对？那这15年当中，扫罗仍然做以色列的王。大卫废了扫罗以后，他就告大卫做王。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神为什么高大卫？使徒行传第13章22节，你们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为什么？因为凡事要遵循我的旨意。说这个人是在乎我的人，我所说的，他都愿意遵守。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就是凡事要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要在乎神的人。弟兄姐妹，基本上神也期待我们是这样，好不好？期待我们把他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让我们在乎神的心意，在乎神的旨意。好，那这两个王，他们所做的结果当然不一样，对不对？一个是在乎神的，一个是不在乎神的。那我们先来看扫罗，他不在乎神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我自己这样分析看看，第一个就是他就是依靠自己，扫罗一生都依靠自己，他有一个这么好的依靠，神是他的依靠，但是他从来没有来真的依靠神，他从来没有愿意来相信神，他从来没有要做神要他做的事，依靠自己的结果总是不好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明白，对不对？好，他依靠自己呢，第一个就是他依靠自己，所以他心里充满了惧怕，他没有安全感，他没有安全感。扫罗他虽然做王，可是你没有发现他一生都被恐惧掌控着，他的思想啊，他的行为可以看出来，因为他不依靠神。当妇人说：“扫罗杀子千千，大卫杀子万万”的时候，他心中就恐惧，他就没有安全感。好，另外扫罗是一个被我的观念所掌控的，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的都是我的，神设立他做王，所以扫罗觉得这是我应该的，是属于我的，我的王位，我的宝座，我的国家，我的百姓，我的主张，我的想法。弟兄，其实你想想看，很多东西都不是属于我们的，在我生命中间，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才干，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地位，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机会，其实我们都没有办法掌控，是真的。好，最近不是有地震吗？因为留意到有些人，他们说好，有些观光客，他们从远方来，你说，通常世人会觉得，就是命嘛，对不对？你从那么就好像有新加坡的夫妇来，是不是？还哪里？从外国来台湾遇见地震，失去生命，有什么事我们可以自己掌控的？有什么事我们自己可以掌控的？好，当我写到这边时，我想起我一个长辈，很多年前，20年前了。 那他在美国工作嘛，是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机械工程师，在一个非常大的公司工作，那公司叫做 Lucent，就是台湾叫狼讯科技，狼讯科技啊，很大的公司，他们的公司背景就是贝尔实验室，你知道贝尔？如果你知道贝尔实验室，你知道吗？那边全世界最顶尖的科学人才啊，里面出了好多工作人员，里面出了好多这个诺贝尔得主啊，他的公司前身就是 AT&T 就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那是一个很大的跨国性的公司，国际公司啊。那我这个长辈在里面上班做工程师啊，就是好那一年，他们有一个新的一个执行长，他说他有改革的公司啊，有营运啊策略都有就改革，所以大家觉得哦，这公司一定会更好，发展更好。好，那公司也对员工很好，说哎，那我们会发展很好，这股票一定会涨哦。哦，那你赶快来让员工有机会先买公司的股票哦。好，大家都好高兴哦，是不是？我这位长辈就说哇，差不多把他全一生的积蓄都买了公司的股票。结果没有想到事与愿违，那公司的营运没有像那个执行长所说的，就股票一下子就跌到谷底，什么都没有了，需要再重新开始。当然后来那个执行长当然就被解雇了，对不对？啊，公司现在还在，后来就被什么法国公司并购，怎么样？好，他的股票都变成废纸了，很多钱呢，一夜之间都没了。好，所以没有我们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掌控的。没有什么事我们可以掌控的，唯一我们可以掌控的，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选择。我们要选择让主耶稣做我们生命中的首位，还是我们不要让他做我们生命中的首位？我们要在乎神，还是我们要选择不在乎神？好，好，那我刚刚讲了扫罗嘛，扫罗他一生活在那个失去的危险里面啊，就是我刚刚提到说，当年妇人说啊，扫罗杀死今天大卫杀了万万的时候，他就害怕，他觉得哇，大卫不得了，有一天我会失去我的王位，是不是？那这种失去的感觉，失去的威胁，就改变了这个人生命。所以你知道后来扫罗不是说还要杀大卫吗？有仇敌也充满在他里面呐，那个心变得非常邪恶，那就是那个结果，那就是结果啊。扫罗成为一个只注重属世事物的人，我刚刚讲的嘛，金银啊，牛羊啊。他一个王还缺少这些吗？我就不晓得他为什么那么在意啊。那一天，当撒母耳跟扫罗说：“神要废你，你不再做王了。”啊，神选了另外一个做王。记不记得扫罗说什么？说：“OK， 好，我知道，神的旨意不能违背，但是你可不可以不要公开宣布？啊，在长老面前还给我留个面子？”还是要继续不能抬举我，你看，在那个时候还怕失去面子，还在乎面子。扫罗是一个孤独的人，连他的儿子约拿单，跟他跟仇敌一样。约拿单跟大卫立约，对不对？哦，孤独的人。好，扫罗的身份认同有问题。事实上他本来是个王啊，他是神拣选以色列的王，但是他一直活在那个痛苦当中，因为他不认识神，所以他不认识他自己。他已经过一个君王了，他还活在常常问自己，我是谁，我会不会很快失去我的王位，就是这么一个人。好，但是大卫刚好相反。大卫，我说他是一个在乎神的人，因为在乎神，所以他顺服，他谦卑啊，他听从神的命令。大卫总是做神要他做的事，大卫总是不做神不要他做的事，所以他心里面充满了平安。所以他写的诗篇常说：“耶和华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坚固城。”对不对？他一点都没有害怕，没有恐惧，他是一个自由的人，自由的人。其他东西没有辖制他，他没有被世上东西所捆绑。他甚至当大卫他的儿子叛变的时候，大卫等于失去了王位耶。哦，可是你看他没有像扫罗一样，当扫罗以为大卫要起来得他位置的时候，扫罗成为一个杀人凶手啊，他处心积虑要杀大卫。可是大卫没有， 当他的儿子要叛变的时候，大卫没有要杀他的儿子，甚至后来亚撒龙死了，对不对？大卫没有说，哦，这个逆子该死，没有啊。大卫反而为那个叛变要杀他的儿子亚撒龙在那边痛哭。他从来没有被那个王位所辖制，是一个真的自由的人。好，因为他依靠神，他把神放在他生命中首位，他在乎神，所以神成为他生命的力量。在他里面，诗篇好多他自己所写的嘛，哦，比方说诗篇七篇第七节说，神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哦，诗篇五十九篇第九节说，我的力量啊，我仰望你，虽然你是我的力量，哦，他靠主刚强，内心充满了力量。好，诗篇八十九篇二十节的二十二节，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圣膏膏他，我的手臂使他坚立，我的膀臂也必坚固他，仇敌必不勒索他，凶恶之子也不苦害他。因为大卫在乎神，所以神坚固他，仇敌不能碰他，哦，仇敌不能勒索他，所以大卫心里坚固，因他依靠神。哦，那大卫也连接，因为他连接于神，所以大卫心中充满了爱。大卫没有扫罗的那种孤单的感觉。诗篇八十四篇第一节第二节说，万军是耶和华，你的居所何其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在你愿语中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有没有觉得大卫从来不孤单？为什么？他主与我同在，神充满他里面。这个依靠神的人，他觉得有神就够了，有神就够了，好不好？好，好。大卫也没有 身份认同的问题，像扫罗一样。为什么？因为他认识神，认识神。好，诗篇的第八篇第三节说，耶和华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耶，大卫认识神，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哦，我看你所造的日月星辰，哇，你是神。然而他也知道他自己是谁。第八章的第四到第八节，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天使就是讲神，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中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进行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大卫认识神，所以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但是他也知道，哦，我是神所爱的，神赐我荣耀尊贵为冠冕，神给我权柄，让我在地上代理代表他来管理神所创造万有。他知道他是谁，他知道他是神的代表，他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你看这两个王，他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好，那弟兄姐妹，我们的选择是什么？我要选择像扫罗一样不尊重神，不顺服神，没有让神居于我们生命中的首位，以至于我们只好依靠神，我们依靠自己，啊，我们不依靠神，以至于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害怕，我们孤独，啊，我们忘记我们在神眼中是非常尊贵的。或者我们可以像大卫一样，我们在乎神，尊重神，让主在我们生命中做首位，以至于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平安，充满了确据，因为我们依靠神，啊，我们谦卑顺服，知道一切都出于神，而且知道一切都在神手中，我们在他里面是自由的，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属于他，他是创造万有的主宰，而我们是他的百姓，是他所爱的，神赐荣耀尊贵为冠冕，我们在地上代表他彰显他的荣耀，完全不同的结果，对不对？好，那就看我们要做什么样子的选择。 好，下面我自己看一下。好，那大卫为什么他可以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大卫为什么可以成为一个很真的很在乎神的人，他是怎么样见到他那个生命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大卫怎么样建造他健康的心，我这样说了，大卫成功的秘诀是什么？第一个，大卫他建立生命，他自己生命的根基，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好不好？好，你知道当大卫被高为王的时候，他差不多15岁，有人说他15岁吧。好，但是你知道奇怪，这个年轻人 我觉得他蛮成熟的哈，你会很惊讶，才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发现大卫就开始建造他自己的生命了。他被高做王以后，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啊，就像我们常说我们的青少年孩子，如果跟一个人说，哎，你决定以后你就要做总统了，我想孩子会变成什么样子？哦，大卫没有，他没有到处招摇，大声宣告，我快要做王了。大卫没有，大卫他就乖乖的又回去，又去放羊，又放羊，做他平常做的工作，他成为一个牧羊人。就在他牧羊的那段期间，神建造他生命的根基。从十五岁到三十岁中间，那大卫的生命一天比一天更成熟。那我常常想到我们中间的年轻人，年轻弟兄姐妹，我也会想鼓励各位，就是趁着各位还年轻的时候，要起来像大卫一样建造你生命的根基。那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我会提醒各位，因为我们你们还年轻嘛，对不对？生命还很长哎，在这么长的岁月里面，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很多事情都会发生在你们生命里面。那要趁早开始建立你们生命刚强的生命，以至于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可以面对这些事情。大卫怎么样坚固建造他自己稳固的属灵的生命的根基，他怎么样从事属灵的操练，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的，好不好？当然在座我知道有很多不再是青少年，可弟兄姐妹，我们还是可以这样做了，我们还是可以这样做，好不好？好，我觉得第一个，大卫他常常亲近神，我们在这边常常讲嘛，那这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必要的功课。大卫给我们做个最好的榜样，他就说他常常亲近神。诗篇二十七篇第八节说，大卫说，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大卫是个寻求神的人，经常不是告诉我们说吗，我们要寻求耶和华，寻求他的能力和他的面，对不对？我觉得这些话是像我们说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心像大卫一样，神啊，你说我们要寻求你，好，我要竭力寻求你的面，更多认识你。好，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竭力寻求，我们就会寻见神，喜欢我们寻求他，但我们更多寻求神，神会让我们寻见。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节第二节，大卫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你就发现这个人他是一个心里面非常渴慕神的人，非常渴慕神的人。大卫常常来到，后来他不做王吗？他寻找约柜，约柜在帐幕里面，大卫常常坐在约柜前。大卫很忙啊，大卫是个王啊，而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常说他的外务一定很多啊，比如说大使，各国大使来朝见啊，上贡啊，往来的宾客啊。但是大卫他总是有时间在神面前，在神面前。好，我想我们也应该这样做，好不好？所以诗篇十六篇第八第九节，大卫说什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必安然居住。耶和华常常在他右边，他常常与耶和华同在，所以大卫的属灵的生命就一天比一天更多的成长。好，另外我也觉得大卫他花很多时间在神的话上。但那个时候大卫那时候当然只有旧约嘛，是不是？你会从他写的诗篇里面发现，大卫写了很多诗篇，宝贵的诗篇，他常用诗篇引用那个神的话，你就知道他非常非常熟悉神的话，他就借着神的话，特别是摩西五经，来让我们更多认识神。他还借着神的话来认识神，他也提醒我们借着神的话可以来认识神。你看刚刚我们刚刚有读这个吗？就是你必将十一节，诗篇十六篇十一节，大卫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生命的道路就是话，你把你那个帮助建了我生命的话告诉我，提醒我， 因此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有在你右中有永远的福乐。大卫喜欢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神的话语见到他的生命。重要是大卫不只是沉醉在那些美好的神的话语上，他是一个遵守神话语的人。因为圣经很宝贵，但是圣经不是给我们看看而已，写得真好，真有意思，真的好属灵，真的叫我的心得到好大的鼓励跟安慰。神的话总是安慰鼓励我们的心嘛，对不对？其实重点是圣经上的话，其实最重要是叫我们听了以后看了以后要顺服。圣经不只是喂养我们的灵魂，没有问题，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对不对？耶稣基督说的。可是圣经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要叫我们走在对的路上，对不对？保罗提醒提摩太是这样子说的，大卫就是这样一个人。你看诗篇119篇第9到第10节，大卫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为怎么样可以被改变，就是要遵行。我们读神的话，遵行。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不要偏离命令，什么就是遵守，遵守主的命令，遵守主的命令。好，诗篇119篇47到48节，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神的命令有时候很快乐，看得很快乐，对不对？我也很爱神的命令，神的命令，那我又要遵行。神的话不只叫我们快乐，我们都爱神的话，可是大卫说你要遵行，遵行你的命令，这命令是我素来我所爱的，我也要思想的律例，不只是思想，不只是爱，要遵行。列王记上9章第10节，神对大卫的儿子所罗门说，就说你的父亲是怎么样一位父亲，你的父亲是怎么样一位王。神说，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像你爸爸一样，那我就会祝福你，坚固你的国位。所以弟兄们，读神的话很重要，重要是遵守。当我们遵守神的话的时候，那我们的生命就被建造，好不好？好。第二，大卫怎么样建立他自己的属灵生命？就是大卫拥抱神的呼召，拥抱神的呼召。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生有一个伟大呼召的一个意识。弟兄，在座每一个人，你要明白神对你有一个伟大的呼召。神对大卫有一个呼召，神呼召他做王，对不对？当然神大卫基本上是我们主的一个预表啦，当然他有他，但是他所以大卫知道他的呼召是什么，他起来就抓住那个呼召，拥抱那个呼召。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神都向我们有一个呼召。我们需要明白啊，我们不只是活一辈子而已。当我们还没有做基督徒的时候，对不对？世人都是这样子嘛，读书、读书、读书，考试、考试、考试，然后就考试毕业以后就工作、工作、工作，工作以后碰到一个对象就成家立业生孩子，生孩子以后继续工作养孩子，养孩子。到最后就年纪到了退休，退休以后呢，就等死嘛，对不对？这不是主要我们在地上过的生活，你知道连非基督徒，连没有信主的人，世人他们都有他们那个你不要说抱负吧，或者他们都有他们的理想，他们都有他们的看见。他们都有他们的呼召。好多年前，我记得我们请过一个讲员，一个教授来。那时候我们教会还有社区服务嘛，社区讲座。那他来那天，他特别跟年轻人讲到那个职场的经验。我一直记得他讲什么。他说，他鼓励年轻人说，年轻人你们一开始要找个工作，对不对？找个工作，好，那你要认真工作，要努力学习。但是你不要只说你一辈子就这样工作工作工作而已，他说第二个，你要把你的工作成为有一个生涯，英文说 career， 就是你不是只个工作一个 job 而已， 你要让你的工作成为一个，最好成为你一个你的你要有一个生涯规划嘛，啊，成为一个你的生涯的计划。然后他说，最后要成为你的志业，英文是 vocation， 就是你的志业，要成为你的梦想。你有一个远景，最好你找个工作是有使命的。当然，这工作没有什么高下了，啊，但是就是你比如说，我就做工作，我就这样做一辈子，不是，这个工作可以让你有使命感，你给他把它当做一个志业来做。第二，我觉得他讲得很好啊，那对基督徒来说是怎么样？我们怎么应用呢？好，一开始我们信耶稣了嘛，好，我们就进入这个进入救恩，这样说好了，我们受洗进入救恩，成为信徒，成为信徒。但是我们都不应该只留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啊，一辈子做信徒，啊，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进入服事，我们成为一个门徒，好，我们开始学习为主而活，我们开始服事，啊，把主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这是非常好。但是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跟大卫一样，拥抱那个呼召。我们进入一个意象，神其实给我们一个伟大的意象。神呼召我们进入一个伟大的意象里面。这段时间我跟弟兄们分享，我们想了神的话，神呼召其实不止我们了，神呼召每一个教会要把福音传到地极。我觉得那是一个，我不要说是个志业，那应该是成为我们的梦想，应该成为你的梦想，成为你的。你说拥抱的，不管你的工作是什么，你的职业是什么，也许有姐妹们、女士啊，或者男生，其实你都可以拥有这样子的意向，这样子的梦想，好不好？好，你看彼得这样鼓励我们。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他这样说，他说：“你们既然除去一切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这有点说我们刚刚信耶稣以后啊，我们就脱离那些罪恶的事情，对不对？哦，然后我们就开始。但是彼得说：“哦，那你要开始吃奶嘛？任何一个婴孩要长大都要吃奶嘛？你不要一辈子都没有离开那个道理的信仰道理的开端，要成长，开始吃奶啊。因此我们就渐长，以致得救。好，然后我们就慢慢的。”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的，所宝贵的。你们来到，就是我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就一天一天一天成长，让主建造我们的生命，好像一个圣灵的居所一样。然后我们可以做圣洁的祭司，献灵祭给神，对不对？然后彼得说什么？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然后呢，我们不再是个属灵婴儿，不再是吃奶而已，我们已经被建造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百姓，我们生命已经成长了。目的是什么？主说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向近处向远处的人宣扬耶稣基督的美德，宣扬耶稣基督我们所成全的救恩。那就是主呼召我们的进入的意象。大卫是个拥抱那个意象的，拥抱那个呼召的人。好，弟兄姐妹，我们也应该这样，好不好？好，好。第三，大卫就是培养勇敢的信心。他知道，他如果要完成神所托付他的使命，做一个王的话，他需要很勇敢啊。所以大卫就开始，我觉得他很小的时候，他开始，特别是他受膏以后，他知道他以后要做一个王的时候，他就开始这样子操练了。你说为什么？我知道，你看啊，我觉得从诗篇的第二十三篇非常有名的经文嘛，有人说诗篇二十三篇是大卫在差不多十八岁到二十岁中间所写的，还是个青年人、少年人呢。哦，他写出这样的一个诗章，几千年来一直流传到世界各地啊，那是一个影响力非常非常深的、非常久远的一个诗篇，大家都常常用。哎，你有没有想到啊？父母呢？啊，就会为孩子，有时候孩子们说，孩子们彻夜不归啊，怎么办呢？为孩子祷告啊，哦，那就会想这些经文，对不对？哦，有人在医院里面生病的时候，我们也会用这样的经文啊，安慰鼓励他们。战士上战场非常危险，生命在危险当中，我们也会用这样的经文啊。在追思礼拜当中，我们也会用诗篇二十三篇。大卫在少年的时候， 18到29岁的时间，他就写出一个这么有影响力的文章。为什么？因为大卫有向神一个完全的心，大卫认识神，大卫在乎神。大卫记得，你从这个诗篇你就知道，大卫继续不断因为认识神，他见到他自己属灵的生命。大卫因为认识神，他建造他那个勇敢的那个生命，那勇敢的信心。好，很快，时间很快，我很快讲一下。诗篇23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对不对？”大卫知道说：“哦，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牧者，没有问题。可是他是我的牧者，是我的。”所以你看见大卫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对不对？我必不致缺乏，他是我的牧者，所以我不需要任何的缺乏，他总是供应所有我所需要的。我的神是好牧人，大卫作为牧人，他知道牧人羊的责任，对不对？主是好牧人，所以他知道主必供应他一切，主也引导他，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有的时候我们在世上遇到很多的患难困难，到一个地步我们的灵魂都受了伤害，是不是？好，那灵魂的伤害，人很难叫我们得帮助，人很难安慰我们。可是你看神可以，他把我们带到青草地上，领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使我的灵魂复苏苏醒过来，让带领我走那个永生的道路，走了义路上面。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都安慰我。主是赐平安的神。大卫是个牧人嘛，他知道用的杖跟杆，对不对？一个是勾小羊的啊，如果他们掉了河里捞回来，或者杆是给打野兽啊。大卫很年轻的时候就有熊啊，有狮子来就把他们打跑了啊，甚至打死哎。他知道，那如果我做牧人，我都这样子。那我的天父是好牧人，他更会赐我平安，安慰我，保护我。好，然后所以我知道，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主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都保护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丰盛的宴席，不怕。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在患难当中，大卫说：“我知道你的恩典非常丰富。”我的福杯满意啊，所以我知道我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想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大卫是一个这么认识神的人，所以他可以写出这么美好的诗篇，这样的诗篇活化在他生命里面，让他的勇气很大，一个少年人充满了勇敢的信心啊。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这样子学习，好不好？好，今天我们可以做个选择，我们要选择像扫罗一样，我们从来不在乎神，神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哦，或者我们学大卫，我们尊主为大，把他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我们很在乎神。你从圣经上你可以看见神在乎什么，弟兄姐妹，圣经上所写的，叫我们做的，叫我们说的，就是神所在乎的。那如果我们真的在乎神，我们就应该在乎神所说的，对不对？而且我们明白，我期待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如果我们都愿意像大卫一样，把主放在我们生命中首位，尊他为大，我们在乎神，我们就会蒙福，像大卫一样，好吗？好，愿神祝福每一位。好，我们休息一下，休息3分钟，然后我们来祷告。